佛教是主张眼根它不会向外出去，然后到达色境跟色境做接触。可是外道圣论派呢，他说眼根呢，它是可以跟色境做接触，它的这个媒介是什么？他说叫做眼光。他说眼中有光呢，可以出去，然后接触外境。所以刚才他举出了眼光的存在，然后呢，举了一些夜行动物，然后呢，作为眼光存在的例证。然后刚才同学讲说，这个眼光其实是虹膜的反射，是不是？所以，哦，视网膜的反射，所以因为在古代对于人体的结构并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这里会有这样的一个论证。这是第一个，他主张眼可以到外的一个证明，是因为有眼光的缘故。那第二点，他说，如果我们的眼根不能，就是说不是跟外境接触就能见到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时间呢见到一切的色境？正是因为我们有眼睛有这个眼光投射出去遇到了障碍，所以它无法骗到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看东西呢不能在一瞬间能看到一切的事物。这是他主张有眼光投射出去的第二个理由。那陈思润就要破斥啊，他花了很多的篇幅，非常多的论述。陈思润对于眼光存在的看法的破斥，如人遥见物数，一味是人，若光道者何故深疑？就是说，譬如远远的看见呢，远方有一棵秃树，而升起是人的怀疑。如果眼中有光，能投射在远物上的话，为何还会有怀疑产生呢？这同学可以了解吧？远方的东西你看不清楚，假设我有眼光投射出去的话，我应该会已经到达有接触了嘛，照理来讲会看得非常清楚。可是实际上我们远物看不清楚啊，代表根本没有眼光投射出去跟外境接触，这个听得懂吗？我们眼中有一种光波射出去，所以第二个他的这个反驳其实跟第一个是一样的。他说如果光能够到达这个物体的话，为什么只能见出而不能就是说看得很清楚呢？如果眼光真能接触到远方物体的话，为何只能见到粗显的轮廓而不能见到微细的部分呢？就说第三个，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有方位的差别，比如说东西方这样的差别，也有远近的差别。如果眼睛到了这个物体这边才知道的话，那这样就没有这些差别了。所以我们下面说明，借由视觉我们可以感受到方位和远近差别。如果眼光它能够接触色境，又如何能有这些差别的觉受呢？就说一个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接触了，没有所谓方位跟远近嘛，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吗？另外一个反驳，他说眼光若先见矣，复何用去？若先不去，若先不见，去何所去？这个意思是说呢，眼光如果能见的话，它根本不需要投射出去啊。如果在未投射出去前不能见到色境，那投射出去以后又如何能见色呢？这可以理解吗？真正能见的话，它不需要投射出去啊。不容易理解。就是说你讲的是一个光波映照我们的眼睛上面，所以不是我们的眼光投射出去。那在这里讲的是指说我们眼睛跟物体是不是有实际的接触，就是说佛教探讨的这个角度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有科学物理学的这个探讨吗？那以前科学物理学没有那么发达，它是属于哲学的领域，所以现在在看哲学这些论辩，你会觉得可能比较不符合科学。再来第五个批判，近色和远色眼一时俱见，去法不尔，是故眼光不去。就是说光投射到或远或近的物体上面，它有时间差，所以 不应该在同一时间看到远物和近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却可同时看见远物和近物，所以没有眼光投射出去这回事。但是光走得很快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对，第六个批判，若眼光去，终到因见诸色，而时不见，故之不去。就是说，如果真有眼光的投射，那么在他尚未到达所欲见的色境以前，仍然会接触到其他色境，而升起对其他色境的认识。事实上却非如此，所以没有眼光投射这一回事。不是这样，应该是说，比如说我现在看我前面这位同学，然后中间我的视线会看到陈师兄，但是实际上我现在是专注在他，我并没有被，就是说照理来讲我现在眼光投射出去，那但我们不晓得他的这个投射他是一个像柱状的投射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投射，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他描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投射法，但是我现在投射出去，照理来讲我可能会被陈师兄挡住，就看不到后面那位同学，可是我现在看过去没有这个问题，虽然前面有了这些物体，但是 我可以马上看到我要的目标。他意思说我现在要看这位同学，可是我第一个眼光接触了，被我这个挡住了，但我又穿过他，然后又再来，我的视线又可能停留在陈师兄上面，然后最后才到达这位同学，他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可是实际上我现在要看过去马上就看到了，我不会说被这个前面的东西一挡住，然后滞留这样。哦，是哦，老花眼有距离上的时间差，我不了解。
可以试着说，当你眼睛调节力比较差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以前啊看近的东西一看就看得到，然后慢慢你有老花眼的时候，你要对焦，你这样看近的再看远的，会有时间、哦、会有差别。
老花眼的那个一般的那个发生的年龄是在几岁？所以我们这些上班族的话，这个老花的年龄，所以老花眼要怎么保养？没得保养。如果我做穴道按摩呢？对，所以同学他提供了另外一个破斥，对，这是破斥外道的眼光说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眼光，在一个暗室内我们应该看得到东西，实际上就看不到，所以用这个就可以破斥我这个圣论派的眼光的说法。又加了一笔，没有完全的黑暗呢、啊。刚才像那个师姐有提到说，有些动物它不需要用眼根，它用声波啊，蝙蝠啊，对啊。所以这个也不能证明眼光的存在。
对，可是佛陀时代不是有一个修行让他眼睛就瞎掉的？
那个是天眼。
对，他就
那个叫天眼。六根互用，
对对，六根互用嘛，对，所以那个东西也是没有那个眼光的问题。
对，有些人可以用耳朵去感觉颜色。第七个批判，光去者，光则离声，不明为根，如只断离声，则无声觉；又不见有眼能舍之一，以无比类，则为非因。那这段是什么意思？他是说，如果眼光能投射出去，那这个就意味眼光离开我们的身体，那离开身体的呢，就不能称之为感官，就好像我们不能感知从我们身上断掉的手指一样。那眼光又怎么能够抛下它所依止的眼根而投射于色境呢？所以听到同学说这有意思，我就觉得很欣慰，就是有时候看他这个论辩的过程，一层一层一层的，还蛮有趣的啊，这是一个思考的训练。 训练我们的抽象思考的能力，还有分析的能力。所以独步派的这个论述其实就是在做哲学训练啊，脑力激荡哲学训练。幻觉，你是说？
就是说有人他用手以后，
嗯，
那你就打他的，你还是觉得说会痛，所以那个是一个心理作用。
嗯，应该是这样子。他觉得还存在嘛？那个被割掉的一肢体，对。那些是认知的问题，因为其实有些人他并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里面会牵扯到很多科学啊、物理啊、医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会，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背景，纯粹来念布派的哲学，有时候会有点困难啊。还好这里有一些专业，其他的专业人士。因为以前我们写论文写到后面在探讨非文证，就说，你看到的那个文字啊是无嘛，对不对？它实际上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认识无。如果按照有部，他说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认识的一定是有，一定是实有。你说非文证是我们眼内的一个细胞，那个文字是什么？所以这样变成有部还是他的论证是正确的咯，因为他看了半天，他说那个东西是有。
他觉得说，但因为他看起来像蚊子一样飞来飞去，所以被称作非文证。
哦，所以这个很有趣，以后我们可以听专业的人士。当我们讲到说，因为我们探讨三世实有的看法的时候，有部的这个证据，他的一个论证是说，因为我们认识呢，它必定是以存在的东西为对象。那就有一个反驳说，那非文证呢？非文分文它存在吗？我们想法说，那非文不存在。
非文存在。
哦，所以现在专业人士说非文存在，那太好。
细胞在里面游来游去。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细胞，游动的细胞。
游动的细胞，对。
太好了，所以下次我们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可以请师姐再帮我们多做补充。这么说，有部他很冤枉啊。他只是主要指的是那个一定是有个实在的东西作为我们根对应的。哦，所以是有实在的东西。今天终于得到解答，太好了。第八个批判，此眼光无能见者，则为是无。那这句是说，根本没有人看过眼光这回事啊，所以眼光不存在。那外道就问说，哦，你讲没有眼光存在，可是猫跟老鼠这些动物眼中不是有光吗？还有像萤火虫啊，身上有光啊。还有就说猫这些东西眼中不是有光吗？那陈时润就回答说，是可见色住猫等眼中，如萤火虫明色在身，非是光也。他的意思就是说，猫这些动物呢，它的发亮的眼睛就好像萤火虫身上的亮色一样，是身体的构造依住在身体上，而不是能投射出去的光波。所以这个跟刚才跟同学讲的，就是说那个是在我们眼球上的反射，是不是？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像有人开过白内障以后，他装人工水晶体，那那人工水晶体呢，当晚上哈，那光线过来的时候，他就眼睛就会发亮，很像说是猫的眼睛。所以很多开过白内障装人工水晶体的人，他那个他的眼睛会让有些人会吓到，就是说哇，他怎么会反射，会发光？
如果是在晚上看到，我说鬼啊！
对对对对，因为他其实
还好有你解释，
人工水晶体跟天然的水晶体它的结构不太一样。
嗯，
所以它的反射不一样。
哦，原来如此。所以这个还是原因还是在身体的构造上，并不能证明我们的眼中有投射出去的光波。刚才是针对眼光的破斥，那针对外道讲说，他讲说如果眼根不到色而能见色，那眼根应该可以看到所有的色。他的意思说，如果没有眼光，因为假设有眼光他投射出去的话呢，他在路途中遇到障碍，所以呢我们他 我们才能够说在一时间不能看到所有的色境。那针对外道的这个说法呢，陈时润的回答是说，如果色在知境，视则可见。所以他解释什么叫做知境呢？所谓知境，一直不认识这认识所谓知境，一直不障碍认识升起的种种状况，譬如黑暗会障碍眼对于置放在瓶暗中的瓶子的认识，山外鸟绕的云雾会阻挡眼对于山景的认识，距离过远或太近也会阻碍眼视的升起。假使这些状况相违，那么这个对象便是在所谓的知境中。由于色境必须要在知境之中，眼才能认识它，所以眼虽不到色，而不至于有见一切色的过失。同学有去翻过陈时润的原文吗？没有。所以这里你看我做这样的一个引述，实际上你现在看到呢，陈时润他的写作方式就是这样，他把敌方学说的这个理由呢，他把它列出来，然后呢他在针对这些理由一一予以击破，然后中间还会穿插一些外道的反驳，然后陈时润再给予答辩。所以整部论书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所以我们说这个呢，你读部派的论书，它是一个思考的训练，抽象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训练，然后也可以训练你的耐心。这是读部派论书的一个好处，你的这个思维习惯会慢慢改变。在我们探讨身的部分，刚才讲眼的部分呢，它外道的主张是说，我们眼呢，它有眼光投射出去跟色境做接触。那陈时润的主张是说，这个眼根呢，它并没有跟色境做接触，没有做直接的接触。那身的部分呢，身的部分呢，外道是主张声音前来到达我们的耳朵。那我们刚有提到说，这个声音之所以前来到达我们的耳朵，这个是因为灵魂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感应的力量。那外道主张说声到耳故闻，它的理由是我们不能听到站在远处的人他的微小说话声，如果声音不到耳便能被觉知，那我们应该能听到站在远处之人的微小说话声才对啊。那陈时润他针对刚才外道讲的，他的破斥是说，这个是音量的问题，你不能用它来论证声是否到耳。那陈时润他接着又破斥说，我们能辨别声音的方向与远近，如果声到耳而闻，那就没有声音的方位远近的差别了。所以这个跟刚才眼根讲的是一样，就是说假设眼根跟这个物体有做接触的话，你无法分辨它的方位跟远近嘛。声音也是一样，如果它直接跟你的耳根做接触，你怎么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就是说它到底是在哪个方向有多远，你无法判断。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陈时润他对于声音跟耳朵的这个接触问题呢，他是分两方面来讲。一个呢是属于外在的声音，外在的声音是不到耳的，外在声音不到耳根，我们刚讲像雷声。那内在的声音呢，他说耳鸣，这个是到耳根的。那在这里他的破斥是针对外在的声音来讲，这样这里同学了解吗？他现在破斥声之到耳，他是针对外在的声音来讲。再来是针对香的部分，香味触呢，陈时润说这个呢，他是到达，他是跟感官有做接触的。那立正一呢，他说我们闻不到在远方之烟火的香气，当烟飘过来的时候才能闻到这个香味，所以呢用这个来证明香呢是到达我们鼻根。那立正二呢，他说如果香不到达鼻根而我们就能闻到，那应该就有像天眼通和天耳通一样要有天鼻通啊，因为天鼻就是不到而闻嘛。实际上在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神通里面六通没有天鼻通嘛，所以呢他说香必须到鼻而闻。那我五根的地方就 只整理到这里，因为我们讲了眼跟色的问题，然后呢耳跟声的接触问题，香跟鼻的接触问题，那在陈思润里面他并没有讲，并没有特别另开一品去讲这个胃跟舌根的问题。比如说他有根尘合理品，就是在讲眼光嘛，然后呢闻声品呢是在讲声音跟耳根，然后呢闻香品呢是在讲鼻子跟香香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所谓的肠胃品，他没有另立这一品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他有觉触品，这个部分呢因为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把它省略过去了。那五根的部分呢到这里为止。